请听太上感应篇的故事。上一天，太上给我们讲了忠孝一节，下面他又讲了有替。有替这个意思就是做人家哥哥的必定要有爱弟弟，而做人家弟弟的也必定要尊敬哥哥。兄弟如同手足，在一生当中就这几个人了，也是人生最为难得的事了。在父母的眼里看来，兄弟原本就是一体的呀。假使兄弟之间稍微有些不和的话，那么父母的心就会感到不安，而父母若是看到兄弟相爱情同手足，内心不知道会有多么的快乐呀。而且兄弟之间称为手足，则彼此之间叫痛痒相关，应该要互相的保护和扶持。你想，哪里有手足自己在相互干扰打斗的道理呢？所以呀，要时时的念着兄弟同是一个父母生出来的，那本身就是一体的呀，就像是骨头和肉一样，很难解得开呀。假若要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兄弟之间就算是遇到一些误会争吵，自然就会不忍心的再吵下去了，对于钱财也就自然看得非常清了。法照禅师曾经做了一首偈子，说道：同气连枝各自容，歇歇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弟兄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做样看。王阳明先生曾经说过，古代的圣人大顺，他能够感化他的弟弟象来替他耕田，这其中的秘诀就是他不去看象的缺点。所以骨肉之间呢，只应该讲情，不应该讲理，因为执着了理便会伤到情，而伤到了情呢，就是非理了呀。宋朝的程子有人就问他说，我侍奉我的哥哥已经尽了我做弟弟的道理了，但是仍然得不到哥哥的欢心，您说那我该怎么办呢？程子回答说，你侍奉哥哥应当要心存孝敬， 而且要至诚恳切才行啊，不可以心存委屈向人诉苦。那个人又问道，那么哥哥应该要如何的对待弟弟呢？程子说，做哥哥的应该对弟弟有爱，这才是做哥哥的道理呀。
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汉朝的时候啊，有一位叫田真的人，他家中共有兄弟三人，父母呢都已经过世了，兄弟三人就商量把父母遗留下来的财产平均分成三份，每个人一份，就连家中堂前种的那棵紫荆树啊，也决定要把它分为三份，而且呢明天就要动手。把紫荆树分割成三份，说也奇怪，就在田真兄弟决定之后，这棵紫荆树啊突然就枯萎了。田真看到这个情形之后感到非常的震惊，于是他就跟两位兄弟说，树木同株，听到自己要被分割成三份，所以才憔悴枯萎了呀，难道我们人却不如树吗？田真说着说着忍不住悲从中来，哭了起来。兄弟三人因此就决定不要分割紫荆树了。说来也奇怪，这棵树一听到田真兄弟说不分它了，就又活了过来，兄弟三人也因此而感悟了，再也不分家了。从此呢，兄弟财产共有，而且愉快地生活在一起。邻居们都称赞说，田真兄弟一家是孝门呐。要知道，兄弟是属于天伦之一，与父子夫妇并称为三纲，所以呢，古人将兄弟比喻作手足，而手足就有不相分离的意思啊。因为分离又会分散，分散就会孤单，而孤单就快要灭绝了呀。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宋朝的宰相司马光的哥哥名叫司马康伯，他已经80多岁了。司马光侍奉哥哥，把哥哥当成是严父一样的在侍奉，又把哥哥当成婴儿一样的呵护着。每次吃饭的时候啊，吃了一会儿，司马光就会问哥哥呀，你要吃饱呀，不然一会儿就该饿了。当天气稍微寒冷的时候，他就摸着哥哥的背说，哥哥，衣服穿得够不够啊？小心一点，别着凉了。我们看看这兄弟之间的情谊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接下来我再讲一个故事。宋朝啊，有郑德圭、郑德章兄弟两人，天性都非常的有爱孝顺。两个人一起读书，晚上呢也同睡在一块儿。而德章的个性啊是刚正不阿，做人不够圆融，得罪了仇家。仇家就设计 陷害德章，因而被官府判了死罪，马上官兵就要来家里拘捕德章了。可是德圭呢，知道弟弟是被人陷害的，他感到十分的悲伤，就假装对弟弟说：“弟弟啊，他们本来是要来陷害我的，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我前往官府自首，那么真相就会大白了。如果你去官府投案，那不就死定了吗？”德圭说完了之后，就前往官府自首去了。德章就追赶着哥哥，兄弟二人在路上相持不下，顿足抱头大哭，都抢着要先去官府受死。德圭呢，就默默地设计，阻止拖延弟弟前往官府受刑，自己就趁着黑夜啊，先离去了。结果德章第二天发现哥哥不见了，就再追哥哥，一直追到了广陵。这个时候，德圭已经死在监狱里了。德章见到了哥哥的尸首，伤心痛哭地昏死过去，一共四次。德章把哥哥的尸体火化之后，就背着哥哥的灵骨返家安葬，并且守在哥哥的墓旁好几年。每一次德章哭得很伤心的时候，乌鸦和许多鸟都飞到德章的身旁听着他哭泣，而且这些鸟还不吃东西。德圭的孩子年纪都很小，德章抚养着哥哥的孩子，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那样亲切，那样认真。
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北齐有位叫普明的人，他们兄弟之间为了争财产而长年累月的打官司，而且呢还各自的请了证人来为自己证明。一状啊就告到了清河太守苏琼那里，于是苏太守就把普明兄弟两个招请过来，并且劝他们说：“天下难得到的就是兄弟呀，而容易得到的则是田地呀。想想看，假使得到了田地而失去了兄弟，你们的心会觉得怎么样呢？”苏太守说着说着就掉下了眼泪。在旁边的证人看到了这个情景，也无不被太守的真诚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普明兄弟呢，也互相的磕头认错，彼此退步礼让，再也不争财产打官司了。
我下边给大家讲一个于铁桥先生跟我说过的故事。他说，在淮阴地方有位做官的人，他有两个儿子。从小这兄弟俩就不和，两个人一年呢都见不着一次面。后来他哥哥病危，就请人把弟弟叫到了病床前面。他就牵着他的手跟他说：“弟弟啊，我19岁就结婚了。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妻子的爱。到了38岁父母亲就过世了。 所以我的晚年也就没有父母之爱了。这辈子相聚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就只有我们兄弟二人，可是我们俩一生都不和。我今天才开始感到后悔和觉悟，然而我的这辈子却是快要走完了呀。听到了这位即将死去的哥哥对他弟弟讲的话，听到的人我想也应该会有所感动吧。那么大家再看看现在，为了争财产而不顾手足情深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亲生兄弟都是如此，更何况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就更严重了。假若是堂兄弟之间分财产，那么亲疏的关系就会越分越远了呀。我想起一位古人说的话，薄待了兄弟便是薄待了父母，薄待了堂兄弟那便是薄待了祖宗啊。因为树木的根本若是有了亏损，那么它的枝叶必定会遭到损坏啊。这种追本溯源的道理大家应该要三思啊。
是啊，凡是恭敬顺从或是欺骗违逆自己的兄弟，比起恭敬顺从或是欺骗违逆其他的人所得到的祸福的果报要强过十倍呀。若是恭敬孝顺或违逆欺骗自己的父母，那么所得到的祸福的果报那就是百倍了呀。这种的道理大家应该牢记在心，自我警惕呀。
太上讲正己化人，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先要端正自己，还要去感化别人，共同存着善心，共同去做善事。所谓正人必先正己，己身正不令而行。而人呢，若是能够正己，怎没有不能够正物的呀？因为一个人能够端正自己的行为，大家都会尊敬他。而人要是知道了恭敬的道理，这就是他的心中可以接受感化的地方啊。假如这个人的心可以有感化的地方，那么用至诚的心微微的去感动，自然一波便能够转动，一条便能够出现，没有不接受顺从的呀。假如要是以我的正去凸显别人的不正，纵然是略微的责备，他也一定是不甘心接受教诲的，而且呢他还会跟你强辩，争个对错曲直呢。这样的话 反而会摧毁了他的善心呢？这也是现在好善之人所患的通病啊。每每在劝化他人的时候，往往因为话说得太重，而且固执不知变通，不知道要用善巧的方法，这实在是应该要痛切戒绝的毛病啊。所以说，正己必先要正心，因为心为一身的主宰，也是万恨的根本。心若是没有妙悟，妄想情见自然就生出来了。妄想情见既然生出来了，那么所见的理就不能够透彻明了，是非也就错乱颠倒了。所以啊，治心必须要求妙悟，悟了之后啊，则妄想情见都融为真心了，这就是正心的方法呀。下面给大家说一个小故事，说是后汉有位叫陈实的正人君子，他待人宽厚，处事公正。在乡里间，若是有人发生了争执，都会请陈实出面裁判，究竟是谁对谁错，陈实呢，也能够准确地做出裁判，并且说出对错的道理，令当事人感到心服口服，没话可说。久而久之啊，乡里边就流传了这样一句谚语：宁可被官府责罚打板子，千万别被陈实点名说缺点呐。有一天的一个夜晚，陈实家里来了一个小偷，躲在屋子的大梁上面，被陈实给发现了。陈实赶紧起床，拿着蜡烛招呼家中的子弟集合起来训话。陈实对大家说，人不可以不自勉呐，不善之人未必是他本来就恶呀，只是因为他经常做恶事，养成了习惯之后就改不过来，以至于此啊。就像我们家屋梁上面的那位君子啊。这个小偷听到了陈实的话，大吃一惊，就从屋梁上跳了下来，向陈实认错请罪。陈实就和颜悦色地劝导他，要他立志改过迁善，别再做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了，并且还赠送他绢布两匹，勉励他务必要痛下决心改过。陈实的作风影响所及，居然感化了一个县。从此以后啊，这个县里就再也没有盗窃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五代的时候啊，房景伯担任清河太守。景伯的母亲不但学问好，而且还十分的通情达理。贝丘这个地方有一位妇人，她列举了儿子不孝的事实，一状就告到了太守府。景伯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就对景伯说，老百姓尚未能够明白道理，通晓礼义，不宜过分的责备他们呐。于是呢，景伯的母亲 就将这位告自己儿子不孝的贝丘的妇人招到了太守府里面，和他一起吃饭，并且呢叫他的儿子在旁边站着，看太守景伯是如何侍奉母亲吃饭的。就这样啊，过了十天，这位不孝的儿子就对母亲说：“妈，我错了，我一定会改过孝顺您老人家的，我们回家吧。”景伯的母亲就对景伯和贝丘夫人说：“这孩子表面上虽然已经露出了惭愧的样子，但是他的内心却还没有真正的感到惭愧呀。因此呢，就再留他们母子在太守府住了20多天。这个时候啊，贝丘夫人的儿子忽然向母亲下跪，磕着头忏悔，一直磕到流血。贝丘夫人因此而感动得泪流满面，祈求太守准许他们母子回家。后来呢，这位贝丘夫人的儿子果然以孝顺而闻名了。
太上讲，今孤恤寡，敬老怀幼。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哀怜悯孤儿，要尽力的教养他，成就他终身的事业。抚恤寡妇，那就要尽力的保护他，成就他一生的贞洁。而尊敬老人，使他们能够得到尊养和安宁。爱护年幼的孩子呢，就要使他们得到抚育和保护。说实在的，孤儿寡妇都是人生的不幸。若是成了孤儿寡妇，而且又贫穷，那就更惨了。恐怕连性命都难保啊。所以说，布施恩惠把孤儿寡妇列为最优先的对象。孤儿的父母，寡妇的先生，就是在冥冥之中也都会感恩不尽啊。老年和幼年为人生所必须经历的，这个时候若是贫穷疾病，那不就更苦了吗？存活下去恐怕都不容易啊。所以古代的圣王周文王，他的施政重点不过就是哀此穷独。孔夫子的志向也不过是说老安少怀。这是什么缘故呢？目的啊，就是使人的善心容易生出来呀。而要做的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也很难做得圆满。没有财力的人固然应当尽自己的心，量力而为，而有财力的人呢，那就应当着着实实地做出金民抚恤的事情，亲亲切切地做成敬老怀幼的功夫。不可以说，哎， 我只要有这份心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是不负责任的推脱之词啊。
在周朝的时候啊，鲁国有一位妇人，当齐国攻打鲁国的时候，在兵荒马乱之中，他就抛弃了怀中所抱的婴儿，而抱起了另外手中牵着的孩子。这时候，齐国的军队看到了这位鲁国妇人的行为，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把原先怀中所抱的孩子丢掉，那个丢掉的孩子是你什么人呢？那个妇人回答说：他呀，是我亲生的孩子。这个齐军又问：那么你现在手中所抱的孩子，那又是谁呢？这个妇人说：他是我哥哥的孩子。这个齐军感到更奇怪了，就进一步的追问道：那你为什么丢弃了自己亲生的孩子，而却抱起了你哥哥的孩子呢？这个妇人回答说：儿子对母亲而言是属于私爱，但是侄子对于姑姑来说则是属于公义。我若是违背了公义而偏向了私爱，这样就断绝了哥哥所留下的孤儿，这是我所不愿意做的呀。齐国的军队听了这位妇人的讲解，就说：鲁国的郊外居然还有妇人在持节行义，更何况是鲁国的国君呢？说罢就撤退了军队，返回了齐国，不再攻打鲁国了。当鲁国的国君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啊，就赏赐了这位妇人许多的钱财，并且称她为鲁义姑。鲁国的一位妇人尚且能够放弃了私爱而存活了哥哥的遗孤，而且因为她的一句话就保住了鲁国国家的安全，免除了一场战争。然而，我们现在所谓的须眉男子，遇到国家危难的时候，反而违背道义，苟且偷生。看到鲁义姑的行为，能不感到惭愧吗？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叫杨大年的，他在20岁的时候啊，就考中了状元，与周汉、朱昂是同事。而周汉和朱昂呢，两个人的年纪都已经很老了。杨大年呢，却经常的轻视、侮辱他们。周汉就劝杨大年说：你呀，不要欺侮我们老了，总有一天呢，你也会老的呀。朱昂则摇着头跟周汉说：别去说他了，别去说他了，免得又被他侮辱啊。杨大年果然在壮年的时候就死了。这俗话说啊，敬老得老，须知 老人的阅历久而且多，能活到这么大的年纪，可以说是长寿了。更何况长寿是五福中的第一福啊，这正是值得年轻人效法尊敬都来不及，怎么可以轻慢老人呢？可是世人却因为老人眼花，老态龙钟，行动不便，不是讨厌便是欺侮，谁肯小心地尊敬侍奉老人呢？看到了杨大年欺侮老人而早死的例子，希望不尊敬老人的年轻人能够幡然地改过忏悔，心存厚道。凡是遇到老人，要存平等心，不论他是富贵或者是贫贱，都要平等的尊敬，那么自己将来也能够长寿啊。千万不可欺侮老人，那会折损了自己的福报和寿命啊。
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王斌少年的时候啊，身体多病，而且呢还病得不轻。于是他自己心里就想，我的身体这样的差，一定活不多久了。从此之后呢，凡是见到了老人，他都非常的恭敬，而且羡慕他们。经过王斌家门口的老人，身份虽然贫贱，王斌也必定要起立向他们致敬。在王斌走路的时候啊，如果遇到老人，也一定会让路给老人先走。后来呢，王斌的病就渐渐的好了，气力也越来越壮，他竟然活到了93岁呀。
说是隋朝的时候，有一位活到100多岁的出家人，他深解《法华经》微妙深奥的义理。他曾经告诉大众说，贫僧尊敬老人，就和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样，侍奉他们就如同侍奉菩萨一样。凡是我力所能及的可以做到的事情，我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去做。贫僧今生能够通达佛法，而且活得这么久，都是因为敬老的缘故啊。所以贫僧希望你们不可以轻慢侮辱老人，这样会损福折寿的呀。要知道，这个世间的名利就像梦幻泡影一样，弹指也就过去了，千万要觉悟，不要被世间的名利给羁绊住了，应该要在自己的心性上下些功夫，否则不就是空来人间走一回，白白的空过了这个宝贵的人生吗？对于诸佛所教导的愿我寿命长，勤行一切善，愿我福德胜，广济一切人的训示，统统都错过了，实在是可惜啊。如果少年人只知道仗着自己的聪明而恃才傲物，轻慢侮辱老人，却不知道长寿是上天所赋予的福报，而老人则为圣王所尊敬的对象。年轻人纵然是多么的有才干， 很难说能够活到像他们一样的老啊。
唐朝的袁德秀家里啊非常的穷，哥哥早死，留下了一个没有满月的婴儿。接着呢，嫂嫂又因为哥哥的死而伤心过度，没有多久也死了。这个孩子因此而没有奶可吃，恐怕就要饿死了。袁德秀日夜的哀嚎，抱着哥哥的孩子就用自己的乳让孩子含着。可是没有想到，就这样过了十天，袁德秀的乳居然有了乳汁流了出来。小孩子吃了袁德秀的奶，竟然也能够存活长大。这件事啊，虽然属于偶然，但是从这个当中我们知道，怀幼的确是身和天心，所以呢，才会有如此的感应啊。孔子说，少者怀之。孟子也曾讲，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这些呀，都是圣贤的垂训。作为人家的长辈，应该要好好的体会。您说呢？
太上讲，昆虫草木犹不可伤，这意思就是说，虽然是细小的昆虫，无情的草木也不可以伤害的。这里讲的连细微的小昆虫和花草树木都不可以伤害，那么其他较重而且大的生命就更不必说了。现在的人任意的伤害物命，实在是因为不知道一切会动的、有灵性的有情生命都具有佛性啊。儒家也有树木正在成长的时候不可以折断的训示，怎么可以说昆虫只是微小的生命，草木没有知觉，就任意地伤害它们呢？圆觉经的序文里面曾经这样说过，凡是有血气的必定会有知觉，凡是有知觉的必定同是一体的呀。楞严经也说过，如来经常说到宇宙森罗万象的形成都是我们的心所变现出来的，一切事出世间的因果乃至世界的微尘都是因为这个真心所造成的结果，其中甚至是一根草、一片叶、一丝缕、一个结，追究它的根源，其实都是有体性的呀。又例如生公为石头说法，连石头听了都点头啊。所以墙壁瓦砾怎么可以说他们是没有法性呢？又比如田真兄弟家堂前种的紫荆树，听到了田真兄弟三人分财产也要把它分成三份，就马上的枯萎了，因此而感动田真三兄弟，决定不再分家分 分数了。紫金树听了之后啊，立刻就又活了过来。所以怎么可以说草木是无知的呢？太上在此垂诫的用意，就是要人们对待一切有情和一切无情的生命，都要养成一片慈悲之心啊。
我们来听一段故事。从前，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啊，附近的池塘里边有一只蛤，非常欢喜地跳出了池子，在池塘旁边一心地谛听佛在说法。偶然之间呢，这只蛤就被来听佛法的人的拐杖给刺死了。因为一心听佛法的缘故，他功德很大，所以呢，这只蛤死了以后就升到了刀立天，做了刀立天的天王，也就是玉皇大帝，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上帝。并且呢，从刀立天又来到了佛陀说法的地方，聆听佛陀演说佛法的微妙义理。他因此而开悟，并且呢，证得了须陀洹果，也就是声闻出果。这个蛤是一个很微小的动物，但是后来却证得了很高的果位。那么从这个例子看来，纵然是细微的昆虫，也是不能够伤害的呀。
这个故事啊，说是从前有一位出家人，修行并未证到果位，因此而虚受了净德父子的供养。这位出家人死了之后啊，就在净德家中的花园里变成一种名叫草菌的植物，每天提供净德家中的蔬食之用。而别人想要取来食用，却是怎么取都取不到。这草菌呢，是一种非常微小的菌类植物，却有着这种特殊的因缘。从这个例子来看啊，纵然是无情的草木，也是不可以随意伤害的。
在杭州有位妇人，她的生性非常的凶悍，遇到蚂蚁在厨房的墙边行走，就拿火去烧蚂蚁。就这样，他不知道烧死了多少的蚂蚁，又常常用石灰把蚯蚓的洞穴给填塞住。就在他刚刚生了一个儿子还在喂奶的时候，有一次他有事外出，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床上有一个大黑团儿，他大吃了一惊，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已经被一大群的蚂蚁活活的给咬死了。这个妇人伤心欲绝，不久也就突然的暴毙了。所以呀，伤害小生命不也是很可怕吗？朱己先生说，妇人疼爱孩子就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所以劝妇人戒杀 应当用这个公案来劝比较有效果，因为被劝的妇人会知道害怕呀。所以朱己在戒杀的誓词中有若是再举刀，就如同是杀自己的儿女的两句话。一方面呢，是用来警惕自己，另一方面呢，是用来警惕妻子啊。
下面这个故事啊，说的是太仓州有位叫吴仪的人，有一天夜里，他梦见两位全身穿着绿衣服的壮汉在向他求救。吴仪梦醒之后就说，不好，一定是有东西快要被杀死了。天亮之后啊，吴仪就出门查看，看到有几个人手里拿着斧头和锯子，正准备砍掉他们刚买下来的两棵银杏树。吴仪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昨天夜里的梦境，他就立刻把钱拿出来，将这两棵银杏树买了下来。这两棵银杏树才免于被砍掉的命运。太上说，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这个意思就是说，凶狠的人常常作恶而招来灾祸，那我们应该要怜悯他，劝导他，还要感化他，使他能够改恶向善，转祸为福。善良的人呢，常常行善而招来福报，应该要为他们欢喜、赞叹、鼓励他、成就他，使他们能积极的行善，后福无量啊。何龙图先生曾经说过，凡是刚刚开始做恶事的时候，也只是因为当时的一念之差而已，未必不能够劝阻禁止啊。就是已经做了恶事之后，仍然会有一念的良知未泯，未必是不可以解救的呀。世人每每拒绝做了恶事的人，就如同拒绝仇人一般，虽然他们想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却是因为不为人所接纳而很难有勇气去改了。做善事的功德，人人都想能够得到，但是人们都往往虚妄地分别计较。较有才智的人呢，只希望善事都是由自己做出来的。较卑微的人也不希望善事全都是别人在做，甚至捏造了事实，破坏他人的善事。这样只是突然地坏了自己的心术而已。对别人来说也没有任何的损害。殊不知别人若是有了善念善事，我若是能够激励他、劝勉他、赞扬他，使他能够做得更完美、更圆满，那么别人的善也就是我的善了，这样便是功德无量啊。 从凡入圣，万善之门，是以发菩提心最为殊胜第一了。菩提心就像种子一样，因为它能够生出一切善法的缘故。菩提心也像良田一样，因为它能够使众生增长善法的缘故。菩提心也像清净的水一样，因为它能够洗除众生心中一切烦恼的缘故。菩提心也像至圣的大火一样，因为它能够烧掉一切邪见的缘故。涅槃经里面说，佛陀说修一种的善心就能够破除百种的恶业，就如同很小的火能够烧掉一切的东西啊。知道万种的善事都是从我们一念的好乐而产生的。当全体善心现前的时候，也就是成就了我们的圆满菩提常乐妙果。下面啊，我讲一个故事。说是在后汉的时候啊，有一位叫庞统的人，每每称赞他人的善事善行都是言过其实，别人呢就感到非常的奇怪，就问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庞统回答说，当今这个时代善人少恶人多，想要改善社会不良的风俗，增长自己的道业，若是不尽量的赞美他人的善事善行，那么想要行善的人就会更少了呀。称扬赞叹十个人，其中若有五个发生错误，但是也有五个没错呀，这样就可以使得有心向善的人更加的自我勉励，这也就可以了呀。观夫子的训示曾经讲到，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愿口常说好话。庞统先生可以说是善于体会这个训示，而且身体力行，实在是有益于世道人心呐。太上讲，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个意思就是说，遇到他人急切的需用，比如说生病的时候急需用医药，死丧则急需要殓葬，饥寒则急需要衣食等等，我们都应该要慷慨的解囊，及时的帮助，以应急需。遇到他人发生灾难，例如水灾、火灾、车祸、家破人亡等等，我们应该要随着自己的力量去救护，解除他人的危难，使其能够转危为安。 遇到他人患难颠沛的时候啊，如果能够善用一言予以解救，这一种的功德上可以资建祖先，下可以福荫儿孙。要知道，推人一把和扶人一把都是这双手啊。陷害别人和赞叹别人也都是这张口啊。所以说，宁可用扶人的手，千万不要开害人的口啊。如果能够照着做，那就不必问前程，因为前程自然一定好。今天有幸衣食无缺，又想要增加自己的生活享受，希望替子孙多积些财产，让子孙享用。而面对急需救助的善事，却是一文不舍，不知道水火盗贼、疾病灾祸，这些都能够使我们的家财荡尽的呀。要知道，我们现在所享有的福报，也是靠过去生中行善布施所造成的，绝不是靠小气吝啬拼命节省所累积的呀。一旦无常到来，眼睛一闭，两腿一伸，什么也带不走，所留下的财物只不过成了子孙吃喝嫖赌的资财而已。不如积些德，余荫子孙，这样才是真正明理的人呢。视财如命，一毛不拔的人，实在是没有头脑，缺乏智慧呀。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故事。宋朝的王曾，在他赴京赶考的途中啊，听到母女二人在路边哭泣，而且哭声甚为悲切。这时候，王曾就询问附近的邻居，邻居告诉他说，这对母女家里很穷，急欠公家的钱，官府呢又催逼得紧，只好准备把女儿卖掉来还债，所以才哭啊。王曾听了以后，就赶快去拜访他家，知道确实如此。王曾就对这位母亲说，你可以把女儿卖给我，我因为做官必须要经常的往来路过此地，这样你们母女也可以时常的见面呐。于是王曾就给了他所急欠官府的钱，约定3天之后就要将他的女儿带走。结果呢，3天过去了，王曾并没有去他家带走他的女儿。这位母亲感到非常的奇怪，就来到了王曾所住的地方拜访。这个时候啊，王曾已经早已离去了，并且给他留了一封信，叫这位母亲为女儿选择一个忠实可靠的人，把她嫁出去。后来呀，王曾到京城赴考，连续3次都高中了榜首，做到了很高的官位，并且呢，还被皇帝封为仪国公。
下面这个故事啊，讲的是新建这个地方。以前呢，曾经闹过大的饥荒， 有一位人家呢，穷到了极点，家中只剩下一升多的米了，于是就煮饭，并且在饭里边下了毒，希望夫妻共同饱吃一顿以后啊，死了算了。正在要吃的时候呢，刚巧里长来了，要向他们催缴积欠公家的费用。当他看到他们刚煮好的饭的时候，也想要去吃。这位穷人急忙阻止里长说，哎呀，这个饭不是你应该吃的呀。于是他就哭着说出原因来。里长听了觉得很难过，就对他说，你们家怎么会穷到这个地步呢？我家虽然也缺粮，但是也还有五斗米呀。我看这样好吧，你呀就跟着我到我家去拿些米，这样至少也可以再多吃些日子呀。当这位穷人背着米回家之后，发现米袋子里面有50两的黄金。这穷人心里就想啊，这一定是公家的钱啊，就急忙的拿回去还给里长。里长说，这钱呐，不是官府的钱，一定是老天赏赐给我们的呀。于是他们就平分了这些金子，两家人也都能够安然地度过了荒年。
我们再来听段故事。有一个叫段念八的人，他囤积的米粮有数十个仓库之多。有一年遇到了荒年，却想趁机大捞一笔横财，就把米抬高价钱出售。官府呢，派人到段念八的家里借米赈灾，段念八呢也答应了。但是第二天的早晨，看见大批的饥民都在他家门外面排队等着领米的时候，段念八却后悔了，他不肯发米给饥民。这时候饥民们就喧哗鼓噪起来，段念八就命令家人把门全都关起来，拒绝外人进入。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之间变了天，大风大雨，雷电交加。说来也奇怪，段家谷仓里面的米不知道怎么搞的，全都一堆堆的堆在了街道上。这时候饥民们看见了，个个争先恐后，不到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米全给拿走了，而段念八呢则被雷给打死了。我们看看为富不仁的人的下场是多么的悲惨啊。